弟兄姐妹早，很高兴能够再次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特别是上一次我跟各位分享的但以理书，其实是第二章一到十八节，不是第一章。我感到意犹未尽，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完全讲明但以理书第二章在经历在哪里，所以。感谢主啊，这个 Alex 还很大胆的找我来，所以感谢神就给我这个机会，我们继续来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到底要跟我们提醒什么。今天的讲题是他是真正的掌权者。若是如果您带圣经来的话，请打开圣经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刚刚已经念了一下了，对哈。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章一到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提醒。记不记得重要的提醒是什么？记不记得？你们不记得也很正常啊，那么久了，对吧？首先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总是会有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同意吗？这是我们上一次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我们上次谈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总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出其不意的出现了。就好像我们去打棒球一个球赛，我们成为 要去打了，我们站在板垒上面，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投手投出来是一个直球，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却是一个王建民的下沉球，结果我就挥棒落空了。这实在不是我所期待的，但是却是生活当中常有的现象。不管您是谁，都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即使我们如果看到，我们上一次看到，即使好像掌管一切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怎么样，他也不能够避免。我们从圣经经文里面看到，第一节里面看到一个睡觉时候所做的梦都能够让他抓狂，让他折那个寸，那个很挫折万分。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子，他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男子，他失眠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拥有能力的居然对他的梦没有一点掌控力，这个梦可以让他受不了。即使那个另外一个人经历了很多，现在好像是平步青云的但以理，他也没有例外的。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但以理遭受了不幸，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他被选派成为一个培训的人，哇，很麻烦的，对不对？好像不错了，但是因为他要吃不吃王膳，造成他里面的很大的挣扎。对，那里有危机了，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智慧，却能够坚持他的立场，而看到神的一个带领，他被晋升为国王的一个顾问。但是好景不长了，我们可以看到了，马上就有一个坏消息了，因为没有人能够解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现在所有人都这些哲士都被杀，连他怎么样也要被杀了，他就这样子又莫名其妙的失去他的生命。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好运连连的但以理，突然之间也一样的掉进了一个即将发生巨大灾难的一个苦境里面，一个极度糟糕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是不是他所意料的？是不是？不是的。是不是他能够掌控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各位同意吗？我知道各位都很能干哈， 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一下好不好，不管我们都能干，我们永远会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同意吗？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这边北美这边，我们这些都学问都很高的，能力都很强的，但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为什么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些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同意吗？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配偶，心态上面，他的挣扎上面，我们能不能掌控？你们好像都很厉害，都不会，都没有问题，奇怪呢。我们要实际一点好不好？同意吗？是不是？我们孩子太多别人的情绪，我问你哈，你在公共单位里面，你老板的情绪你能够掌控吗？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啦，对不对？同意吗？说实在的，常常不是我们能够掌控。我告诉你，不要说别人啦，你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掌控？还不错，还有几个诚实的人摇头点头的哈。但是有时候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面，在第二章的一到十八节里面，但以理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提醒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有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可以来控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很但以理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总是能够掌控我们的什么回应。事情临到的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能够掌控，但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采取行动，怎么样的回应，是你我可以选择的。这是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所学习一个很重大重要点。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学什么？他可以很委婉的来应对，他可以很沉着冷静的，不慌不惊不慌的来回应。那怎么样？但以理更很重要的，他能够将他的难处献上祷告。他们说：“哇，死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搞怎么办？”他能够静下来，他能够知道祷告。但以理放下他的控制的心，他跪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我没有办法掌控这些，求你怜悯我，求你来帮助我。”这是但以理我们所看到的。另外我们上一次从第二章的一到十八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记不记得另外一个人谁啊？尼布甲尼撒王，对不对？他同样也是碰到一些难处，他是什么？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如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试图施加更多的掌控啊，这个环境超过我现在能够掌控的，那我怎么样？我要更加把劲，加点劲儿，再次的试图控制我周围的人事物。你们一定要告我，帮我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解决问题，我就怎么样？我就把你们杀了。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这两个人同样面对的难处，同样的面对不能掌控的情况，但是他却采取了不同的回应，看到没有？这告诉我们，一个心中有神的人并且相信神的人，和一个心中没有神只相信自己的人，两个人所做出来的回应是很不一样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从但以理向神仰望的一个他举动，我们知道他只能够有那个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智慧以对。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乃是因为他对神的智慧的带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到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的发生与否绝对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什么？就是所给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但以理他不能选择他的生活时代，他不能选择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弟兄姊妹，同样的，你我一样，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我们会面临的什么样的变化球，这些都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变化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总是有一些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来控制我们的回应。然后呢，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道在我们背后有一个可以来帮助我们的。这就是这里的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要所要谈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有一个怎么样真正掌控一切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会有一个真正掌控的一切的神与我们同在，同意吗？奇怪，你们还是不一样哈。你看看第二十节、二十二节，但以理说什么？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换一句话说什么？神是在这边真正的掌权者，同意吗？而不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但你说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光明也与他同居。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你们地方放了哈，请你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自己。在这里但以理基本上在说什么？神，你是神。神，你，你们好像现在是几点啊？十点，你应该醒来了，好不好？啊，好不好？大家站起来一下，好不好？站起来一下。对不起，我们南谷比较不文明一点啊，请你站起来一下。那么，请你指着上面，他是神，我不是，他是神。我不是，我请坐。弟兄姊妹们，但以理能够这样子，因为他确实的认识到这一点。弟兄姊妹们，这个主题在但以理书是一次又一次出现的，因为有这样一个认识。弟兄姊妹，你看到吗？在那一天晚上，但以理就可以像一个婴孩一样的安然入睡。容易不容易？在这样一个困难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即将被砍头的一个处境里面，他能够安然入睡。请问一下弟兄姊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些困难重重里面安然入睡，并不担心所有的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神，因为他心中有神，因为他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会有那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位真正掌控一切的神必定与我们同在。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知道他是神，他是神，我不是。请你记住，他是神，我不是。但以理抱着这种心态信靠神，向神求怜悯的时候，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这神就怎么样？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你看到没有？神就将但以理不是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梦对但以理显明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他是神，我不是。但以理不是神，神告诉他。所以第二天呢，有没有看到但以理就去到尼布甲尼撒面前？圣经在第26节告诉我们，王就问他说，你能够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怎么回答的？但以理怎么回答的？27节，但以理说什么？王所问的那奥秘事， 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能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那你来干嘛？你不讲一声，哎，你来干嘛？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来了，把他抓出去杀了。对，但是不要急，但你说什么？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他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不能，没有人有那个人，但是谁能？神能。而且神已经告诉我你的梦是什么意思的。他说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他对这个事情充满信心哦，没有想说这可能是这样子哦。他说王啊，你做的梦是一个大象，这象甚高。哎，对不起，搞错了，这个下一个。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但是呢，这个象从头到下不同材料是这样的，头是金金的，膀背是银的，肚腹是腰铜的，腿是铁的，然后怎么样，脚是半铁半泥的。而正当你正惊讶于这个巨大的雕像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有一个小石头，这小石头不是人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然后这个把脚砸碎，然后整个雕像翻倒了，然后这个小石头就开始增长，成为雕像脚一样大，成为雕像那么大，然后像巴比伦那么大，然后像怎么样大陆那么大，然后怎么样，像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上，然后你就醒了。哦，然后丹尼说这里是这个梦所要传达的意思。他说这个雕像代表了人类的权威，人类的王国，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过渡计划。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神的时间表里面现在是从巴比伦开始，但你说雕像的其他的部分所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中跟着在您之后的一些帝国。我们在第八章里面可以看到，但以理第八章里面看到指出接续巴比伦的这个是什么，银的这个银的胸腔跟膀背是什么，是马代波斯帝国。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看。而这个铜的肚腹跟腰指的是接续马大波斯帝国的希腊王。这带头的三个帝国都是很快的接着发生的。在这里呢，他很清楚的指出历史上面依序发生的实际状况。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但以理却没有说明接下来的帝国是谁。他只是说铁的腿将是另外一个兴起的一个帝国，它是什么？它是铁做的，因为它是像铁一般的统治人民，压制人民，它是雕像里面所有的金属里面最强的，有点像铁木哈。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腿代表了未来的帝国，是不是？从历史上面看，未来接续希腊帝国的世界帝国是什么？罗马帝国，对哈，嗨，而且如果你注意历史的话，罗马帝国后来也的确分为像两条腿一样，分为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对不对？所以就有圣经学者认为啊，就是罗马帝国就是这里所说的铁腿所代表的。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哈？但是圣经有没有讲？圣经没有讲，所以事实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说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很正常的，圣经没有讲，好不好？而且说实在的，但以理也没有指明呢，接下来那个半铁半泥是指哪个帝国？他没有讲，可能是另外一个接续第四国的身份不明的世界联邦啊，或者是另外一个帝国。但是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很有意思的。那么为什么圣经不清清楚楚指出来就好了嘛？让我们一看就清楚是谁。哎呀，这是哪个帝国哪个帝国，为什么要让我们很辛苦的去猜，而且猜了大半天 还不一定猜对了，是不是啊？同意吗？为什么？难道我们的神只能够看清楚前面三个帝国，后面就看不到了吗？我们的神是近视眼啊，显然的是不是啊？显然的不是嘛，是不是啊？那么又为什么？甚至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经要谈论这些？为什么？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读到这边哦，你看看，哎呀，你看我知道啊，这个星象啊，代表啊，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哦，哎，你看我多棒，这样子吗？我相信不是的。第二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神做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同意吗？是不是啊？我相信在这边也没有例外的，在这边没有例外的。其实我们要更深的，要更进一步的图画。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但以理指出了一个重点，刚刚已经讲了，是一个人类的帝国都是一个接着一个，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强大，多么的独特，没有任何一个例外，都有兴衰之时。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都会成为过去。但是那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代表了那位受膏者，神的弥赛亚，要开始神的国度。就像这个石头，神的国度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怎么样，它会渐渐的成长为巨大的一个磐石，布满天下。如果我们注意新约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过，他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可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时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怎么样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国度，刚开始的时候很小，但是它会持续的成长，甚至覆盖整个大地。但以理在第44节他说什么？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说什么？这国必怎么样？存到永远。这个字眼有没有很熟悉啊？啊，听过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但以理书的主题，甚至要了解其余的圣经，我们必须了解。对这些犹太人而言，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什么？神对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承诺，神应许他们祖先什么？要有一个怎么样永远不会结束的国，万国万民都要因他们得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国度，这国必存到永远。可是你注意到没有，现在耶路撒冷被征服了，圣殿被掠夺了，这些犹太人不管他虔诚不虔诚的，怎么样都被掳了，被囚禁在巴比伦里面，看起来存到永远吗？如果是这样存到永远，最好是不要哈，同意吗？看起来美梦惊醒了，看起来希望是破灭了，但是但以理在这边却强调了说什么？不不不，那个永不衰残不会结束的国度就在地平线上啦，所以不要放弃希望。请注意但以理在这边说什么？神所立的这个国要打碎，要灭绝那一切的国。请问一下，圣经在这边为什么要提到这些？这个对您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们当然相信了，我们当然同意了，对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而言，这是不是好消息？ 是不是好消息？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是一个鼓励，可是对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与我何干？是不是、啊、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一点？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一章是解开圣经里面所有那些关于看起来很奇怪的末世预言的一个关键。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对这个末世，很多人常常问一个问题，说诶，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末世的、啊、对吧？诶，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每次发生到一些事情发生了哈，哎呀，看起来好像灾难了，对，然后现在看到又是什么同性恋了，以前的话都是不敢见人的，现在好像都很大胆的哈，如果你不同意他，好像你是很奇怪，你是怪胎一样啊。哎，这个世界越来越道德越沦丧了哈，就跟我讲，哎呦，是不是世界快来了，灭没了，对哈，主耶稣快来了，是不是啊？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哎，很多人常常会想到说末世狂，你知道，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显示啊，有 45% 的美国人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你同意吗？我也同意啊，最好是赶快来啊，累死了，对哈、哦，跟这些邪恶的事情争斗很难很累，你知道吗？对，你还记不记得哈、哦，在我们湾区里面以前有一个牧师哦，哦。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2011年5月21号主耶稣会再来哦，世界末日哦，我们会被提哦，记不记得这个？哦，那时候很多人很惊讶哦，大家就对这个末世很预言很有兴趣。其实不只是那个时候啦，很多人一直都很有兴趣，同意吗？如果你开一个启示录的话，那个主日学一定是爆满的，很多人会对这个很有兴趣。因为什么？因为就像但以理一样，说实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怖政治战乱的时代，同意吗？是不是？我们不时会听到中东的战争啊，我们不时会听到恐怖分子啦、啊，我们会听到哎塞子啊，又有什么基督徒又被砍头了啦，哎呀，我们会不会怀疑说，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哎，我们湾区会不会有问题啊？对不对？哎，我们都很想知道哈，这个世界到底会怎么结束？充满重担，对。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圣经对未来的看法，我们要有一种宏观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不要被一些讲日期什么时候啊，怎么来分辨谁是敌基督啊，这些琐碎的细节来分心。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下，要注意大图画，要注意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一些，千万不要去分析，哎呦，这话把它打开啊，这个花蕾是什么样子啊，花枝是什么样子，花叶是什么样子，哎呀，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要我们去这样子，神不是要我们去分析这些东西，神要我们看到那个花的美，神要我们去欣赏神所创造的美丽的花朵，美丽的花园。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第二章非常重要的原因。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一个大曲，这是一个大图画，这个意象是为了所有圣经里面其余有关于末世预言的设立一个格局的一个模式，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所有在但以理书其他的部分也好，以赛亚书也好，甚至启示录这本书里面也好，所有的圣经里面关于末世的预言都从这个观点出来的。同样有一个主题，只是不同的阐述，所有的预言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你要不要知道什么话？你不知道，你不想知道，我下来。你们不想知道，我要告诉你，只有一句话，只有神的国度是永恒的，只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是不是这样的？只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我们人类的王国会有兴衰，会败坏。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好不好？请问一下，哪个朝代是永久不衰的？有没有？没有啊。但是神的国度一样不一样？神的国度不一样，神的国度是持续到永恒的。换一句话说，至终神才是真正的得胜者。 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得胜，神会胜过所有的腐败政府，所有的不公平，所有的压迫，所有的悲哀，所有的疾病，所有的软弱，在所有一切上，神将夺得胜利。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叫我们得到鼓励，不是只有当时的犹太人，对你我今天也是一样的。的确生活当中的确常常面对了一些变化球，我们好像一直处在挨打，处在落后的局面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看棒球的话，棒球有几局？你们都不看棒球的，九局了好不好？你现在在第七局下半场，你输了对吧？看起来完蛋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们都不回答，奇怪。你看起来一切很暗淡无光，完了，7-3，输了大了，很惨了，对。但是第二次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不好？你在第九局下半场啊，会有一个大逆转呢，会有一个大得胜呢，至终神是赢家，至终神是赢家。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所面对的还没有结束，我讲清楚了吗？我们所面对的这些苦境还没有结束，我们有一个美果，一个胜利等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你知道你的球队到最后仍是赢家的时候，所以即使现在处在落后，你还会不会担心呢？奇怪，你们你知道吗？你如果你看球赛的话，一般美国超级杯都在哪什么时候比啊？超级杯球赛football 的话，超级杯 Super Bowl 在哪里？都是礼拜天对不对？是不是 啊礼拜天教会的牧师长老是不是可以说，弟兄姊妹们，这礼拜天我要看球赛所以你们在教会里面敬拜，我在家里看电视，可不可以？你们真的很好，Barlex 可以啊。我们教会不行了所以那怎么办？我喜欢看球赛怎么办？录起来嘛，是不是啊？对，录起来嘛，对啊，比如说我喜欢的四九人队跟那个 Broncos 比赛Super Bowl 然后我怎么录起来是聚会结束了，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嘛然后我在路上偷听一下收音机，哎呀16-7大赢，很高兴我喜欢的球赛赢了，回去看一下，上半场怎么0-7啊，请问一下我会不会担心？我会不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球队赢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弟兄姊妹们，这是但以理的信心，也是他的确据。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们是在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一个类似但以理当时的一个情况里面。我看到很多的政治动乱，我们的道德败坏，社会充满了不平，对。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就像但以理，我们可以像一个婴孩在晚上睡觉安枕无忧。为什么？不是你行，不是我行，而是他行。我讲清楚了吗？我们可以像但以理一样，可以有信心，可以有确据，我们可以像但以理一样不被困扰，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而且他必定是完成。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拦阻神。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充满了出其不意的变化，但是在神却没有所谓的出其不意。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会做的事情，糟糕了，我讲错话了，但是神绝对不会，你知道意思吗？神不会的，他从一开始到一结束，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而且他必定是那位得胜者。请注意，这不仅是带给我们信心跟确据，但以理的故事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请看看哦，你注意到没有？接下去经文里面，即使但以理他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帝国都会有末日出现，都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他有没有说哦，没希望了，当什么官呢、啊？变卖所有的，躲到列塔后去当隐士躲起来？他有没有？没有哎、欸，他仍然留下来。仍然在朝里面为官，仍然活跃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里面。其实你注意到哈，他能够活出不同、带出影响，乃是因为他继续的怎么样保持参与。他不是成为一个离世的人，他是入世，融合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不能够看到说这个社会败坏到底的，我不要在这个社会里面。他能够继续的留在这个社会里面，继续的带出影响。你注意到没有？第48节，于是王高台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什么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职事。第49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各位看到没有？整个的故事一开始是一头混乱的，是一个巨大的最糟糕的情况，最最坏的情况，但是结局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即使在这么糟糕这么坏的情况之下，仍然不能够阻止神的工作。阿们。即使在这个邪恶的政治政府统治之下，神仍然让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进入到负责的岗位，带出不平凡的影响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您的处境中，神同样的仍然没有停止工作。我再讲一遍，在你所处的情况处境中，神仍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你看看但以理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情况可以阻止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十字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弟兄姊妹，弥赛亚来了，可是他却死了。但是记住，神仍然在工作的，然后主复活了，然后这块石头慢慢的变大了，然后最后整个地球涵盖了这个世界，神的国度开始增长，而且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磐石这边来寻求避难，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磐石这边让它成为我们的锚，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磐石中这边让它成为我们的安全之地。但是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而让我们就随着这个磐石所要击打的这个人类的系统而步入灭亡。完全是你是我的选择。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但也意识到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他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交出我的控制权，我不要想要有一个控制一切的这种假象，这种欲望。这里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是您做什么样的选择？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在你所处的困境里面，在你所处的难处里面，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选择靠你自己继续要去掌控，还是选择相信神？你愿不愿意停止把你自己当作神，试图控制一切，而开始来信靠神，将你的生命交给神呢？这是我们要深思想法的。当你发现你的生命里面有许多事情真的是不是你能够掌控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控制的幻想交托给那位真正掌控一切的神呢？但也在这边提醒我们，这是真正活出丰盛生命的一个关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完全的来信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想请各位自己先向神的一个祷告，想一想你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情况，想一想你没有办法控制甚至带给你焦虑的情况，可能是你的家庭因素，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在单位上面，可能是你在社会上面，甚至可能是你在教会里面带给你焦虑，带给你难处难过，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你办法，真的是你没办法掌控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问你自己，我到底在担心什么？这可能就是你办法掌控的。如果你有的话，你跟好不好？你跟神说，父神帮助我学习，在这些不可掌控的事情上面，我可以来控制我的反应，帮助我不必惊慌，帮助我能够仰望你，帮助我认识到一位真正掌控一位的神就是神你自己。你可以跟神说，我愿意降服于你。天父，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出其不意的事情，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天父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书第二章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做出最正确的一个回应，更能够知道怎么样来仰望你。因为你是神，我不是，我看不到明天，但是我知道你掌管明天。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走在你的道路里面越走越稳。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